让我们一同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24-39节，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经文，因为字体比较小，请听我读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伯，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请坐。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这段的经文，也许你会觉得这段经文好像很难明白，很不容易懂。特别是上个礼拜刚好在这边受洗的这三位弟兄姊妹，如果他们先听了牧师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先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他们也觉得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实在是太难。因为今天这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要做主的门徒，可是呢里面有讲到很多东西是跟我们中国的那些文化传统什么好像有点相敌对，是不是有冲突的？因为什么要做耶稣的门徒就要跟自己的家里的人怎么样生疏，甚至还要怎么样，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叫这个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就动刀动枪的。这样的经文听起来真的很不容易理解。其实不但只是你们，就算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我今天早上还在问王牧师说，哎，这段经文你觉得要怎么样讲比较好？牧师说很难，是很难。但是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容易明白。记得上个礼拜在这里受洗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当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那是跟什么，跟上帝立了一个约，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同样，如果这段经文我用一个婚约来讲述的话，可能你们会比较容易能够理解。当两个人新人步入礼堂的时候，他们要准备结为夫妻的时候，在之前呢，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彼此之间都非常深爱对方，才会走上这个结婚礼堂哈。所以呢，觉得再适合不过，这个对方一定是上帝给我预备的最适合的人，所以通常呢都不会觉得自己不合适，一定会觉得很适合。可是呢，在牧师证婚的时候，也许有些牧师呢会特别的在证婚的时候呢会跟他们讲一些说，你要想过哈，这个结婚之后呢，可能你们会遇到很多的逼迫哈，也许是来自家庭的逼迫，也许是来自两个人情感上的一些的困扰，或者是会出现一些经济上的状况，总之可能会 就像你要准备宣读的这个誓言一样，无论是疾病还是什么，还是贫穷，还是各样的困难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愿意跟他走上这个结婚的礼堂？通常呢，新人都会什么，很果断地说我愿意哈，都会很果断说我愿意。同样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当我们还没有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前，没有受洗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之前呢，其实我们听到的都是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跟着耶稣是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的开始。可是呢，接下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跟随耶稣也要付上代价，也会遇到一些的逼迫。就好像经文一开始就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话，耶稣就是我们的主人，就是我们的先生，就是我们的老师。那如果主人和老师都会受到逼迫的话，那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怎么可能说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逼迫呢？这是第一点哈，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有逼迫临到，我们会有一些困难的事情临到。就好像婚姻当中，也许婚后之后也会有一些的突发的事情，比如说一方的健康出现了状况，或者是经济上突然出现了，比如说失业，或者是突然经济有一些状况，或者感情上出现了一些的新的挑战哈，又或者跟家人的关系里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害怕就不再进入婚姻呢？你是不是害怕就不再跟对方继续的携手走这条人生路呢？这里面耶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不要怕这些事情，不要惧怕，因为天父上帝都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美好的事情。特别是有这样的一些经文是让我最能够被触动的，就是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天父上帝不许可，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数过你配偶的头发有多少根，可能很少人会数过你配偶的头发有多少根，但是可能会数他的白头发有多少根，对吧？有没有帮你配偶拔过一下白头发哈？那我最近也是，王牧师说他准备要帮我拔一下头发，因为去年开始一下子白头发出了好多根哈，所以但是上帝却怎么样，却连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都数过。所以这么爱我们的一位天父上帝，他告诉我们说跟随他成为他的儿女是一件不需要惧怕的事情。因为耶稣来到世上都受到人的逼迫，耶稣来到世上都什么，都被别人骂成什么别西伯，就是魔鬼鬼头一样啊。更何况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怎么可能说一帆风顺，一点逼迫都没有临到呢？是不可能的事情。接着耶稣继续说，如果人在世人面前都愿意承认你是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那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你成为我的儿女。如果你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我们要除了不惧怕之外，我们还要认定耶稣，我们要认定说他就是我们一生可以依靠的那位主。无论我的状况出现怎样的一个突发的事情，无论在我的婚姻里面，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工作，在我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上面出现怎么样的状况，我都依然认定他。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听到有一个学生说他有一些不好的消息临到，那我说那上帝是不是就不爱你呢？上帝是不是就不疼你呢？你是不是仍然愿意认定他呢？一定要认定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看顾我们的天父，他是那位爱我们到底的父神，所以我们要认定他。接下来呢，耶稣讲了一段话，是让我们很难明白的一段话。那就说，他说你不要想我来这个地上哈，来到这个地上是要叫这个地上太平。耶稣说他是和平之子，耶稣说他是和平的君王，那他不是来这个地上叫这个地上太平，为什么还会要叫这个地上动刀动枪呢？事实上他说我来就是什么，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儿女跟母亲生疏，媳妇跟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听起来这段的经文实在是让我们很费解。耶稣不是说吗，在十条诫命里面说你们要孝顺你们的父母， 而且在新约圣经里面说，孝顺你的父母使你在地上得以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为什么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叫这个地上太平，乃是要叫这个地上动刀动兵呢？试想想，在婚姻里面，如果你想想，当你要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要真的是要走这条婚姻一条婚姻的道路，这条人生的路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父母反对你就不跟他结合呢？你就不娶他呢？你就不嫁他呢？现代的年轻人不是这样，父母越反对越怎么样，不认父母都可以，一定要认这个老婆，一定要嫁这个老公，你看到没有？同样在婚姻里面，如果一个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的，当他说到如果你怎么样，你把父母放得比我还更重要的位置的时候，那我何必还要做你的丈夫，我何必还要做你的妻子？很多人说父母那没得选择呀，但是配偶可以选择，男朋友可以选择，女朋友选择，可是父母没有的选择。儿女什么？儿女是自己的，是自己生的，就算跟配偶分开了，这个儿女还是自己的。我们常常会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想，可是在经文里面耶稣却让我们用另外一个看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没错，父母是没有的选择的，儿女也不是说分开了跟配偶分开就不属于你，那个关系是永远割裂不了的，那是一个什么？一个血浓于水的关系。今天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同样也是这样，是不能割裂的。无论你相不相信他，你认不认识他，你接不接受他，他都是那位造我们的天地万物的主，他都是那位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这份的关系是没有办法割裂的。耶稣在这里提出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思考，做一个选择，就是你有没有把上帝，你有没有把耶稣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如果你把耶稣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你所有的这些关系都能够调和得很好。就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就是夫妻之间也是哦，你会看到丈夫也好妻子都希望对方能够什么忠贞于对方，并且能够忠于自己，并且能够爱自己，爱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能够为他舍生命，就好像耶稣说的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如果你一直是保守你自己的想法，一直是以自私自利的一个生命状态跟你的配偶相处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就失去了对方，因为你太过自私，太过以自我为中心，什么东西都要围着你在转的时候，也许你就失去了对方的一个关爱，对方的一个对你的那份的爱。可是当如果你愿意为对方舍去你自己的爱，舍去你的喜好，舍去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不单只得着了生命，也得着了对方给你那份永恒不变的爱。今天人与人间的关系也许是有条件的，也许是什么你爱我我也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可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许是无私的爱，但是仍然还是带着一些私欲的爱，带着一些私心的爱，因为你是我的儿女，所以我要爱你，虽然我的爱跟你的配偶的爱是可能不一样，但是还是不完全的爱，还是有条件的爱。只有天父上帝给我们的爱，耶稣给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所以当你跟这位无条件爱你的这位神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你承认他是你的天父，你承认你在他面前是儿女的时候，你想想你立的这一份的约，这一份的无论是一生跟他立的约，还是像婚姻里面立的一个婚约也好，上帝他会负责到底，他会保守你，他会赐福给你。耶稣他并不是要叫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怎么样断绝关系，好像仇敌一样的不再来往，耶稣恰恰相反，他是要告诉我们说，当你认准了你跟神的关系的时候，虽然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可能不理解你，他们对你的信仰可能不认同，甚至出现有些的特别是在回教的国家，当他们决定要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也许他们的家族 整个家族要跟他们断绝关系，甚至怎么样，要追杀他们。可是当你仍然认定耶稣基督就是你一生要依靠的主，那位认定他要带给你一个永生盼望的这位神的时候，其实上帝他能够把这些关系去改善。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哈，他曾经分享一个见证，当他在听那句的时候呢，他有机会听到人跟他传福音，于是呢他就信了耶稣。可是他在受洗之前呢，他父母听到他说要信耶稣的时候，他父母就极力的反对，说你是一个不孝的儿子。本来就已经什么，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其实就不是说特别的好哈，啊，就算没有信耶稣这回事，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已经不是特别好。可是当他决定要信耶稣的时候，要受洗的时候，他父亲说你去洗礼的话，你就不要回来了，我也不要认你这个儿子，你从此以后你就把你的行李就带走哈，你就住礼拜堂好了，你就去跟着你耶稣过一辈子就好了。这个孩子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即使我父母不再承认我这个儿子，但我知道我跟他们的关系是没有办法割裂的，所以也许他们不让我回家，也许他们不再承认我，但是呢我还是要来依靠我这位天父上帝，我还是要来接受天父上帝给我的这个儿女的名分。所以他呢毅然做的这个决定，说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不但是这样，他还真的是住到礼拜堂，后来呢他还去读神学，他还去做了牧师。结果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他全家人都信了耶稣。最后即使是他的父亲，这么顽固的一个父亲，因着这个孩子受洗之后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一个牧者之后，他知道他要比原来更孝顺他的父母。所以你看到基督徒不是不孝顺父母，不是要跟家人去闹别扭去闹分裂，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上帝的道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体会到上帝那个无条件的爱，那个永不改变的爱的时候，你会比以前更孝顺你的父母，你会更爱你的兄弟姐妹，你会更尊重彼此的关系，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他的生命改变之后，影响了他的家人，影响了他的父母，最后他父母他的兄弟姐妹都受洗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今天耶稣再次地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还记得你曾经跟神立约的那一刻，你站在这里，牧师问你，你愿意拒绝魔鬼以及一切诱惑人犯罪，令人远离上帝的那个邪恶势力吗？你的回答说，我愿意，求主帮助，我愿意求主帮助。同样当一对新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在众人在众亲友的面前说，你愿意娶她，你愿意嫁她，无论疾病，无论是健康，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贵，无论各样的灾害，都不能让我跟你分开。就像神说，无论任何的患难，都不能让我跟你的爱，给你的爱隔绝。你愿意吗？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其实神的恩典，神的保护就已经临到你。所以不要惧怕受洗之后成为基督徒之后会遇到怎样的逼迫，也不要害怕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是有福分，因为有耶稣的爱，有上帝的保护。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明白，说当你认定了耶稣，当你把神放在那第一位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你跟人的关系也能够和平的相处，即使有逼迫临到的时候，即使他们不理解的时候，你仍然愿意背起上帝给你的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他，认定他，并且把神的爱活出来，让神的爱能够在你的家中彰显出来。我也盼望神的爱也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教会能够完全彰显出来，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大部分弟兄姊妹，你已经得着了上帝给你那永恒的生命，上帝愿意你不单只得到这样的生命，而且更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求主来帮助我，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主，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顾念我们，你知道我们实在是很多时候软弱，我们很多时候会害怕成为你的门徒，甚至你在经文里面好像也很严厉地说，若不爱你胜过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儿女兄弟姐妹，不配做你的门徒，好像我们不配做你的门徒一样，事实上是我们可能不适合或是暂时不合适，但你却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你仍然愿意用你的爱来呼召我们，因为你要用你自己那不改变那无条件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认定你，不再惧怕未来前面的道路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因为有你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主帮助我们，如果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周边的这些朋友邻居亲友当中还有很多没有认识你的，甚至拒绝你的，甚至可能因为我们的信仰而导致关系破裂的，主啊，求你自己的爱充满我们，修复这些的关系，也让我们懂得怎样更好的去爱他们，为他们祷告，并且将你的爱能够活出来。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跟随这条蒙福的路，跟随着耶稣踏上这个丰盛的人生路，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